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请问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大约诞生于2000年以前，但是他自亘古已经存在，他从来没有不存在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既是天上的神，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这个话都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被人描述为走遍各地，到处行善。圣经说，耶稣传播天国的福音，为人们治病，他治好了各种病痛。耶稣使瞎子能够看见，使瘸腿的行走。耶稣使患病者得医治。耶稣使长麻风病的洁净，使聋子听见，使死人复活。约翰说，耶稣所行的事，如果要一件一件的都记录下来的话，我想整个地球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书。这些神迹除了显示耶稣对人的爱以及他的怜悯以外呢，也证实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同时他也使那些亲眼看见的人深信神与耶稣同在，使得他们就能够赞许他所行的一切事情。请您考虑一下耶稣所说的其他一些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耶稣又说，我就是门，从我这个门进来的人将要得救。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相信我的人死了也将要再生，任何活着并相信我的人都永远不会死。以上的话都是耶稣亲自说过的。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既然是神所差来的，他当然说神的话。然而他也惨遭了不义者的杀害。耶稣来了，本是要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人却暴露自己的恶行，并在神的面前把他钉死十字架。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完全人，他没有犯过罪，因此死亡不能控制他， 不能辖制他，坟墓不能吞吃他。于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使徒保罗做见证说，他出现在十二名使徒的面前，然而又在500个弟兄的面前同时出现。而且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其中大部分的人还存在，所以他们就可以为保罗所说的话做见证。这个都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耶稣的被钉死和复活都是神为了人类的罪所做的救赎计划。因此圣经记载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3章。耶稣基督是谁呢？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从天上降下来为人，为您为我牺牲了他的性命，他愿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请您好好的研读圣经，多明白耶稣基督的话。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我现在跟一位严先生谈话，他是教会的传道人
，
所以他也很想能够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的朋友。我问您这个问题，圣经是什么？
圣经是神的话，所有宗教里面，所有的宗教的经典，其实我们发现圣经是介绍他自己最清楚的一本经典，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当中，神上帝他自己介绍他自己，不但介绍他自己，而且也借着圣经来告诉世上的人将来的结局。所以在这本经典当中，神透过很多，他的追随者也好，他的信仰者也好，透过他们来写下，上帝要告诉世人的话，这本书就成为了圣经，那也是所有的，基督徒他们唯一的一个信仰的最高的标准，也是所有基督徒行为准则的标准。
是的，所以基督徒很尊重这本书，尊敬这本书
，绝对尊重，是唯一的，最高的，一个权柄，
一个权威，
是
是。所以圣经也常常描述有关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圣经把耶稣称呼为神的儿子，他是神圣的
，
你为什么能够相信耶稣是神圣的？
我们知道这个信仰其实有很多不信的人，其实他们想找到圣经他们认为的缺点或是不完整的地方，希望能够透过他们的研究或是透过他们的，考古啊、追寻啊，能够找到圣经的破绽，其实在这几千年来呢，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看发现圣经它还是屹立不摇，是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权威。其实它也是世上，一个最畅销的一本书，那也是所有基督徒一个信仰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
是。圣经已经翻成为1000多个语言。
哇，1000多个语言。
是。
其实我在想，信仰其实它可以很简单，可是当我们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要看它，听它说的是什么， 看他做的是什么，而且要他要带给这些信仰的追随者，在他们的人生的计划里面是为他们预备的什么？其实这本圣经里面是已经完全的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读圣经，他能成为基督徒吗？
当然不能成为基督徒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啊。所以，当我们要成为这个基督徒，那一定是听过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就是圣经，圣经中心点是在告诉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上面，要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成为基督徒不读圣经呢？其实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更加的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那我们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是在历史上面来过这个世上，
所以耶稣是一个真人。
是一个真人，他是真的神，也是真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有道是什么意思呢？太初就是在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天地这位我们称为是那个起初，就是时间的开始，也是在时间的开始之前，太初呢这位道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存在了，
已经存
已
在
经
了
存在了，而且是跟上帝在一起
他
的
不是神所创造的，他本来
他
就与
本来
神
就
同
存
在。
在。而且他说道就是神，其实道就是神，他本身自己，而且说道成肉身，诶，这位神来到了，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现在说西元2017年嘛，那这个2017怎么来的呢？就是从耶稣降生开始算起，是在2017年前呢，这位。被称为救主的耶稣来到，曾经来到这个世上，在地上有33年半的时间，这个历史上面，我们所读的历史里面有记载，这位耶稣成为真的人来到这个世上。
那么，一个人也许他认识很多基督徒，也许他读过圣经，也许他很羡慕圣经，他很羡慕耶稣基督，他也很喜欢一些基督徒朋友，但是他自己不相信，他就是不信。您会怎么跟他说呢？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怎么能够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信心？
碰到这样的人还蛮多的。那其实信仰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勉强。如果是勉强来的信仰呢，常常它对我们帮助是很有限的。也很容易离开这个信仰。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也是我曾经碰过，哇，来到里面，教会真好啊，这边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哎，可是呢，他就是没有办法决定说他要成为基督徒。他虽然觉得很好，上帝很好，耶稣很好，基督徒很好，可是他总是觉得他自己好像还没这样的需要，也许他想到了很多。但是呢，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那特别是人在这一生当中当你碰到一个难处，你没有办法过的时候，你常常会去寻求那一位你没有看过的神没有见到那位神。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人不能再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会来寻求那一位。超过你能力很多的那一位神，特别在人生的困境当中，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那一位，那个很美好的机会。所以，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我会试着为他祷告，说不定哪一天，当他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会想起，哇，原来是有一位上帝，有一位神，可以随时成为他的帮助，也可以成为他的力量。
希望他会这样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跟一位尹先生谈话，访问他有关基督教、圣经、耶稣基督这些问题。
奥勒冈州的星星。
虽然这个月的天气很阴沉寒冷，它却仍然使我想起那段玛格丽特与我住在奥勒冈州时的时光。
你知道 L， 我喜欢 Ken 和我与你在那里一起所度过的那些时光。我想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坐在能俯视太阳河遥望着巴特勒山的客厅里面的时间。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让 Ken 有机会带着他的鱼竿去河里垂钓。
我不知道他可能会因为我从客厅里的窗子注视他而感到紧张，但我们俩仍然在谈论的话题却是那难以置信晴朗的夜空。
点点的繁星宛如数以百万计的小钻石在闪闪发光。
那一天夜晚群星显得那么大而明亮，深深地镶嵌在奥勒冈州中部的天际之间。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去睡觉， Ken 和我就坐在你的后阳台，他把我的轮椅弄得扬起来。跟你说吧，就像是在一个天文馆里观看天文展览一样。那一个夜晚的天空非常明朗，我记不清我们所看见流星的数量，可是以往我从来就没有注意到夜空中会有那么多的星星，就像雪白的白糖洒落在黑色的天鹅绒上面。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颗卫星从地平线的一端划过天际到达另一端。
我想那天晚上我们大概看到了八颗或者九颗卫星。
是的，后来你走了出来和我们一起看星星。你知道整个过程就像诗篇第十九章所描述的一幅绝妙的画卷。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语言，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有一桩很有趣的事情值得一提，那就是上帝没有启示诗篇作者说大地述说神的荣耀，或者地球传扬他所做的功。
你知道吗？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天堂的荣耀绝对会有某些令人惊讶、深感独特而且与众不同之处。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以一种地球所不可比拟的方式来展示了上帝的荣耀。或许是因为我们认识地球，已经探索过它的奥秘，了解了它，绘制了地图，做了丈量。而对于天堂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来认识、探索、了解、绘制图标或者丈量的。那就是为什么用如此独特的方式来荣耀上帝，并借此提醒我们，我们将永远不能了解上帝的深度，无法探索其全部内容，我们永远不可能给上帝绘制图表并了解他。
我对这样一个事实很感兴趣，那就是当诗篇的作者仰望着夜空时，对他肉眼所看不见数以百万计的银河系一无所知。
是啊，也就是现在人们使用哈勃望远镜和更多的望远镜就可以看到的那些银河系了吧。哦，奥勒冈州天际的繁星是如此的美丽。听众朋友，无论你身在何处，今晚请你不出户外，为这一份如此独特的宣言神之荣耀的展示来惊叹不已吧。这种荣耀是从你的阳台上绝对不能绘制、丈量或者了解得到的。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啊、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时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 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如果婚姻像风筝，夫妻就是放风筝的人，风筝飞不飞得高，要靠底下拿线的人懂得收放的技巧。住在美国加州的小鱼，对婚姻曾经有美好的憧憬，但是结婚后不久，相处上的困难就让他对婚姻心灰意冷。一个接一个的冷战热战，更让他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了。这时候，神用一段经文让他燃起了盼望。原来要以离婚收场的婚姻，于是有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小鱼的故事。
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却不会放风筝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看书、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固定去教会，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过了30岁，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他也是基督徒，跟我相当谈得来。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很快就决定结婚，很快的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我也很快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好，两个人的契合，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考绩无限延长，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孩子，夫家给我不少压力，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但一下子就挥发了。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 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三年，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我心里骄傲地想，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就只剩下悲伤、哭泣和寻求神。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决定要放手，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前，抬头仰望星空问神，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当时夜空很美，繁星点点，微风轻拂，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就在这时候，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我当下心想，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我决定站起来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神要我先改变，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安静地在混沌中等待。哭泣依旧，不安依旧，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给自己吃也给先生留一份，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我也把自己照顾好，散步，做手工，每天听诗歌，听云端上的讲道，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但即使风来了，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几个月后，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放掉了冷暴力，开口和我对话。当然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在不断的对话谈中，我痛苦地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过去我以为结了婚，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有舒适的生活，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每天都幸福快乐。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不停地做家事，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 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两人一起荣耀神。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难熬，却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风吹起的时候，顶着风跑一小段路，风筝就飞上高空。风虽然是逆着吹，却是舒服安稳的。
听众朋友，如果婚姻是风筝，您的风筝是不是在高空稳稳地飞着？谢谢您收听小鱼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神拯救人类的时候，为什么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需要死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人类都很熟悉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圣诞节，相对而言，耶稣死亡的受难日纪念的情况没有那么普遍。耶稣的降生与死亡，还有死后第三天的复活，都是神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大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一环扣一环，个个都很重要。神救世人脱离罪恶，耶稣为什么需要死呢？有两个原因。第一，耶稣死帮助人类明白，人一旦离开神，思想上背逆神的旨意，言行上违背神的教导，犯了罪，人就跟神隔绝了，人的灵魂这时候必定死。所以通过耶稣的死，神希望人要警惕，重视罪的严重后果，尤其犯了罪之后，一定要用心悔改，跟神和好。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听众和听众当中耶稣未来的帮手大都是以色列人，为了预备他们理解耶稣为什么要死，神特别在跟古代以色列人的交往过程中设立赎罪祭的律法，任何人犯了罪必须献赎罪祭，他的罪才能够得到神的赦免，跟神和好。律法规定，任何犯了罪的人认罪悔改，要献上一只没有残疾的羊，为他赎罪。他要亲手按着羊的头把羊杀了，祭司用羊血为他赎罪，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犯罪的人自己杀死羊，便明白罪的严重后果，警惕自己不要再犯罪，以免日后死亡的下场。针对那些不敢公开认罪的，或是因为无知不知道自己犯了罪的以色列人，律法规定一年一次，在每年的七月十号那一天，百姓要守圣安息日，学习神的律法。那一天祭司
要为全国百姓杀羊宰牛献赎罪祭，神便赦免百姓的罪过。神救人，耶稣为什么要死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人的良心在神的恩典当中受感动。耶稣死是因为神叫他自己的独生儿子做人类的代罪羔羊，为人赎罪而死。祭司一年一次献上的赎罪祭，就良心来说，并不能够叫人自发的不再犯罪，因为一年献一次赎罪祭，久了之后人心麻痹，而且死的是一头羊，一个牲畜。但是当耶稣来做我们的祭司，他不是用羊的血为我们赎罪，而是用他自己的血，那么事情就不一样了。因为凡是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见耶稣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做赎罪祭之后，心里大受感动，良心发现，便主动自觉地要节制恶欲，并且良心里就有更大的动力认罪悔改，追求与人和睦，跟神和好。因为为我们赎罪的不再是羊，而是神自己的儿子。想想看，哪一位信徒敢大拉拉的犯罪，叫自己的救主白白在十字架上牺牲呢？我相信谁的良心也过意不去的。过去几十年当中，我亲眼见到过大流氓、黑社会老大、赌徒、酒鬼、毒虫、人口贩子等等各种的罪犯，在信了耶稣之后不但悔改，还全心投入传道的侍奉，把神救人的福音传给其他人。那就更不用说那些诚实的基督徒，更是主动用心悔改自己心里隐藏的骄傲、虚荣、贪婪、好色、嫉妒、纷争、仇恨、强暴、偷盗、欺骗了。为什么这些基督徒都愿意用心悔改呢？就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亡，使得人的良心跟神的救恩相遇的时候，引发出了诚实的悔改。今天在节目当中谈论耶稣的受难日，讲解神救人的时候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死的原因。希望听众朋友记得，耶稣死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教导人明白犯罪的严重后果，就是自己灵魂的死亡。第二个原因是叫人的良心在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当中受感动，以至于人会诚实自发的悔改，离开罪恶。但愿听众朋友，您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也愿意信耶稣，接受神的拯救，让自己完全脱离罪恶的影响，祝福自己的家人。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迷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 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Mighty is our God, mighty is our King, mighty is our Lord. He's ruler of everything. Glory to our God, glory to our King, glory to our Lord. He's ruler of everything. His name is higher, higher than any other name. His power is greater, for he has created everything. Mighty is our God, mighty is our King, mighty is our Lord. He's ruler of everything. Glory to our God, glory to our King, glory to our Lord. He's ruler of everything. His name is higher, higher than any other name. His power is greater, for he has created everything. Mighty is our God, mighty is our King, mighty is our Lord. He's ruler of everything. Glory to our God, glory to our King, glory to our Lord. He's ruler of everything, ruler of everything, ruler of everythin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